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2月25号到3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风雪中看到法轮功，纽约华人说你们在拯救中国人。2月22日至23日，超强暴风雪袭击纽约市，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地上积雪很深，气温在冰点以下。纽约市长宣布交通禁令，法拉盛常年无休的中国超市也破例休市了。但是法轮功的真相点依然准时在法拉盛缅街上开放，让路过的华人心生敬佩。这是自1月25日那场暴风雪后纽约经历的第二场冬季风暴，而且比上一次更大。华人刘双庆路过缅街，两次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暴风雪下坚守真相点，他非常感动。他拍下了在茫茫风雪中的法轮功真相点，并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佩服你们，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坚守，我看到了希望，法轮功在拯救中国人。
印度国际书展，法轮功书籍吸引民众。2026年1月22号到2月3号，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49届加尔各答国际书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教功，引起参观者尤其是知识界人士的极大兴趣。人们赞同真善忍价值观，许多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是本届书展1100个展位之一，展位位置醒目，参观者可以在现场通过屏幕观看法轮大法功法教学视频。学员们还教感兴趣的观众学练五套功法，并向他们介绍法轮功、法轮大法的由来，包括当今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
外甥女观看了神运后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外甥女去年到美国上学，赶上了神运全球巡演，她妈妈劝她买张票现场看神运。她刚开始害怕，怕中共特务找她麻烦，后来她鼓足勇气在网上买到了一张票，也是鼓足勇气走进神运剧场。她妈妈问她看了神运的感受，在微信里不敢多说，只说了句很好看。今年的1月底，外甥女和她妈妈通话，谈了她的体会。她说在国内总觉得法轮功学员很可笑，三言两语怎么可能能把人救了。现在明白，救的是人的思想，改变的是人的思维，看问题的方式方法，对宇宙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外甥女说，宇宙之外应该还有宇宙，如果圣经中讲的上帝是造物主，那么在上帝之外应该还有造物主，更大范围之外有造物主。她妈妈听了之后很吃惊，这在大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大陆的孩子有几人相信神佛，更没有人探讨宇宙这么博大精深的话题。外甥女还说了一句话，原来我这么多年吃的苦，承受的苦难，是在铺就回天的路。她母亲劝她今年不要错过神运在美国的巡演，要抽出时间买张票。外甥女愉快地答应了。
Thank you.
一位狱中得法同修的传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部分，狱中闻道，坚守信念14年，矢志不渝。在2002年左右的时候，一个东北小伙 S 因为抢劫罪被判刑14年，后被送到监狱服刑。当时正值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最凶恶的时期，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并被陆陆续续关押到这个监狱继续迫害。这个东北小伙 S 有缘在监狱里接触到非常多的大法弟子，他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异于常人的坚韧与真诚，从大法弟子那里他知道了大法真相。当时他因为腰脱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大法弟子就告诉他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痊愈。他诚心诚意地念了几天后，果然好了。从那之后，他认识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是真正的末世救人的佛法。于是他跟大法弟子学背《红吟》和《红吟二》里面的诗，这些真理开启了他的佛性，使他明白了生命的真谛。他毅然决定开始修炼，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并努力做一名真修弟子。后来他所在的监区又非法关押了一位大法弟子 H， 在后来的接触中，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互相关照，尤其是在背诵红吟时能互相提醒，告诉对方已经漏掉的部分。他们互相鼓励，共同精进，两个人已然成为监狱里一道奇特的风景。因为他与大法弟子共同背红吟，导致监狱警察异常惊恐，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不允许他接触大法弟子，也不允许他学练法轮功，否则不给他减刑，如果答应不练就可以减。他义正辞严地回复道，我绝对不会放弃法轮大法，我不需要你们的减刑。后来监狱恶警多次把他关进监狱小号，毒打他，折磨他，妄图使他放弃修炼，但无论遭受了什么样的迫害，他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没有一丝退却和妥协。后来大法弟子 H 出狱了，他就独自一人在监狱坚持着自己的信仰，直到14年服刑期满，2016年他走出了监狱大门。第二部分，独自修行，信念不改，苦寻同修8年，终得见。出狱后，他在熟人的介绍下去了南方打工。这期间，大法的神奇在他身上显现出来。无论坐飞机、坐火车、住酒店、找工作等需要登记身份证的场景中，他的身份证都是一清二白的，没有一点服过刑的痕迹。而其他服过刑的人员都有记录，他经常感恩地说，是师父保护着我，把犯罪记录给抹掉了。出狱后这些年，他一直都坚持不懈地苦苦找寻同修，但一直都没有遇到。他每日所做的就是背诵在监狱里学会的红吟，并以红吟中的法理作为自己平时的言行指导。有机会时，他还会给周围的有缘人讲述法轮大法真相。再后来，他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他对女朋友说，我是信仰法轮功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们就不处了。女朋友非常认可他的人品，对大法有好感，支持他修炼。当了解他以前的经历后，女朋友非常感动，并时时留心，期望在茫茫人海中能遇到大法弟子，帮他把缘分接上。有一次，他在东北某大城市学习理疗技术时，遇到了同修 Q， 给他讲大法真相。他看到同修仿佛是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亲人，并把同修 S 的故事说给同修 Q 听。他们分手前又要了同修 Q 的电话，方便以后联系。后来他把遇到同修的经历告诉给了同修 S， 同修 S 很高兴，于是让女朋友跟同修 Q 电话沟通。同修 Q 很真诚地邀请他们两个 能来自己的家乡东北做客，他们两人欣然同意。第三部分，故人重逢，喜得大法资料，全心投身救众生洪流中。2025年的一天，他们坐车来到了同修 Q 居住的东北一小城市的家中，当时在场的还有另一位同修 B。 同修 S 向大家诉说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如何坚定信念，如何做好人。他回想起在监狱得法的时光，与同修一起学红银的喜悦时，他随口说起了同修 H 的名字，因为这个小城市正是 H 的家乡。同修 B 听到 H 的名字时眼睛一亮，应声道：我认识他，他就住在这里，我现在就去把他接来见你。说完转身出门，骑上电动车就去了同修 H 的家中。同修 H 听到之后，一开始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他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随同修 B 来到了同修 Q 的家中。当他看到20多年未见的同修 S 时，是那么亲切，又真切，又恍惚，感觉像做梦一样。他们分享着自己喜悦的心情，诉说着各自的经历。因为同修 S 家里有事，所以不能久留。因他上班的城市与东北相隔千里，为了方便后续的联系，同修 H 就把 S 引荐给了同修 L。大家都留下了联系方式，方便以后互相沟通。第二天，同修 S 和女朋友坐车回家了，因为他一直没有完整看过《转法轮》和其他的大法书，所以他在电话中跟同修 L 说起自己的愿望，想要一套完整的大法资料。同修 L 跟他说：那你还得再来一次，在我们这儿多待几天。于是2025年的夏天，他和女朋友再一次坐车过来，同修 L 和同修 T 开车去车站接他们。上车后，他跟同修 L 说：我还没有见过师父，必须先去拜一下师父，给师父上一炷香，了却我多年的心愿。于是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同修 L 的家中。进门后，同修 S 先给师父法相敬香，然后给师父磕头。磕完头之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对师父的感恩与思念之情，抱着同修放声大哭起来。哭过后，他们就在同修家中一起学法，同修教他练功动作。同修 S 学会动作后自豪地说：从今以后，我也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了。有其他同修帮他准备了大法电子书，方便他回南方学法时用。在与大法弟子共处的时间里，他悟到了作为真修弟子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几天后，他们便启程回到了南方城市工作。当到了当地之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开始劝三退救人。因为他在救人的时候经常给人家起平安、吉祥、富贵的名字，其他的名字不太会起，因此重名现象比较多。有同修就跟他说：一直重复的起同样的名字不行。他听后非常苦恼，为了怕影响众生得救，他直接把电话打到美国退党中心，询问起名字的方式是否可以。美国退党中心的义工回复他说：你的情况特殊，可以这样。他听完之后，内心终于踏实下来。当他遇到有缘的众生时，就一心想让他们得救。有一次，他跟一个人聊起来非常投机，但让这个人三退时，此人却说什么也不退。他不为表象所动，就一心想救他，跟他继续边走边聊。不知不觉的，他们走出去了10多里路，这个人最后被他的真心感动，终于同意了三退。他非常高兴地拿着给他起的名字，一个人又走了回来。结语。同修 S 经常说：我一定会坚定修炼大法，任何干扰都动摇不了我学大法的心。听着这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就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身影立于天域间。 通修 S 用自己的行动在兑现着自己实前的誓约，完成着自己神圣的使命。
修好自己，多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从进入公司以来，我一直是技术上的骨干，而且之前老板也看过神运光盘，听过大法真相，知道邪党恶，大法弟子是受迫害的，所以在现实严厉的环境下，老板对我给同事们讲真相，尽管有些担心害怕，也不干涉。可前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老板突然见到我像仇人一样，面目表情恶狠狠的。小同事们也一改往常对我言听计从的状态，个个对我的工作百般挑剔，对公司的资源也不想让我用。甚至有一次，老板竟生硬地从我手里夺过去一个资料，塞给新同事，其实新同事已经用过了。同时接到办事处还打电话要求见个面。面对这样的情况，我知道都是红魔在背后捣的鬼。我记住师父教导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心一定要正，选自转法轮第六讲，并及时向内找，同时在心里否定迫害。不要让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后来得知我给一个新调过来的同事讲真相，提到以前有一个小同事，虽然老板看好他，可他觉得私营小企业不升职不加薪的没有前途，工作总是提不起精神。当他带着感恩的心接受大法真相后，得了福报，找到了一个如意的工作。这是传到了老板耳朵里，触及了他的自尊，才造成的老板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但静下心来想想，这只是一个表现，再向深层看看自己的内心，我发现自己的内心真的有点瞧不起老板，就觉得在当前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公司还能正常的运作，完全都是大法给他的福报。而这个福报又是通过我一个大法弟子传递给他的。想到这儿我心惊了，这不是自我膨胀了吗？大法弟子是要证实法，而不是利用大法来证实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我发自内心的感谢老板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能够及时的按照大法的标准来归正自己。接下来对于小同事们的问难，如果确实是我的错，我就放下自我坦然面对，如果不是，我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化干戈为玉帛。算工资的时候，统计员让我核实计件单价，我发现中等活按照基础活的单价计算了，可统计员却说就是这样，还问我要不要反馈一下。我知道这么明显不合适的事一定是冲着我的心来的，那么我就放下一切人心，轻描淡写地说不用了。师父讲了，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第七讲。可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很难找机会给公司新入职的两个同事讲真相，因为马上就要放年假了。我知道过年期间正是人们走亲访友互相传播真相的好时机，我不想错过，所以心里有点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与同修提起这事，同修说，你想改变师父才能帮你，你都不想改变师父怎么帮你。对呀，还是要修去自我才行，总觉得好像讲真相是自己的能力似的，其实大法弟子能做的就是放下自我，修好自己。 纯纯净净地走师父安排的路，没有师父的安排和加持，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我想改变，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要自我。果然事情发生了转机，隔壁那个 A 老板为了经济利益积极贴近中共，在社区似乎算得上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还曾嫌我传大法真相而训斥过我们公司的老板。所以我们公司什么事都让他们三分，可不知为什么他竟突然在自己办公室里断断续续凄凄惨惨地哭了一下午，好几个人劝都不管用。他这一哭，那些心里对邪党抱有幻想的人感到心里没底了，常与 A 打交道的人此时也是暴力之气尽灭。想到师父讲的淘汰中看尽不信神的悲哀凄凉，选自红银六信仰，听着那哭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和身边的同事说，大过年的哭得那么伤心，一定是遇到难事了。顺势我又讲了大法真相，讲三退保平安，支持大法得福报。我讲的时候全办公室都能听到，这次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没人阻拦我。听过真相后，同事们的面貌一下子都变了，冷冰冰的面孔上现出了可爱的笑容，特别是那两个对我充满戒备总是躲着我的新同事，对我投来明亮而又温暖的目光。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和慈悲呵护，何时
在实修中不断地转变衡量标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常人做什么事情都是用人的理、人的观念、人的执着，甚至是人的习惯、经验来衡量事情的对与错。而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就是要不断地转变人的衡量标准，用法来衡量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刚走入大法修炼时，有一次我的嗓子疼，我没有用人的办法去吃药，而是站在修炼的角度来对待，是不是我最近说错话了？我就这样一想，嗓子就不疼了，就这么神奇。还有一次，我头疼得特别厉害，以前这种情况我必须得吃药，不然的话头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但那天我没吃药，就想这是在宵夜，头也在疼，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疼，好像它变得弱弱的疼，很快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头就好了。这些事情看似简单一念，却是一个修炼者思维的跨越。这些事情好像不值得一提，却是一个修炼人在实修中衡量标准不断的转变，从以常人的理来衡量转变为以法来衡量。这种衡量标准转变的时机在生活中处处都有，就看我们能不能用心在大法中修炼了。有一天 A 同修走在上班的路上，突然左腿一走一疼，他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马上在法上想，我们一走入大法修炼，师父就给我们净化身体，达到无病状态，而且我修炼这么多年，我的身体早已经是金刚不坏之体了，所以肯定不是我的身体出现问题了，那就是外来的，是不是和我有过因缘关系的生命来找我了？不管是谁来找我的，他们最想要的应该就是得救的真相。 他就在意念中跟他们沟通，旧宇宙从成住坏灭的规律中走到灭的最后时期了，旧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处在最危险中了，无论多高层次的生命都无力回天了，只有大法师父能救宇宙众生，只有大法能真正的救度众生，只看生命对大法的态度，只要你们能摆正与正法的关系，就不会被淘汰掉，然后去同化大法，使自己更新变好，将来就能去无比美好的新宇宙，这多好啊。他就这么一边走一边和他们讲着，突然感觉自己的腿不疼了，他一下子明白了，是他们明白真相走了。想想 A 同修这段修炼经历，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法弟子在法中实修转变衡量标准的过程。腿疼的一开始，他用无病状态金刚不坏之体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这是个人修炼的心性表现。当心性达到标准后，他想到了助师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就与那些生命沟通，给他们讲宇宙正法的真相，也是众生得救的真相。这就是一个正法修炼者所应该具备的。这里没有人的思维，没有人的标准，完全是用法在衡量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师父讲，修炼了就得用法来衡量，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引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这句法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在实修中会遇到人的观念、执着心、人的习惯、旧的因素、历史上的因缘等的阻挡，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自己摆在大法中，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在正实大法中就一定能破除旧的衡量标准。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浅析褪掉人的表面这层壳，作者鲍春。景言这篇经文在修炼不长时间就会背诵了，但是在不同修炼时段的环境中，对法的理解程度也不同。对景言中提到的人的表面这层壳，我目前理解的是人的认识、人的观念，或称之为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人的理。以下是我在对病业、对各种人与人、人与事的经历中如何转变人的观念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对之处，恳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转变对病业的观念。96年，我刚走入大法修炼，有一天我在洗头时，洗发液流到眼睛里，感到有点沙眼。当时我就担心别把眼睛感染了，人的观念出来了，果然第二天眼睛有点红了。第三天这只眼不但红，还有些难受了，结果怕心出来了，每天照镜子看看眼睛好点没有，越看越添事儿了。20多天时，眼角膜长了一条棱子。通过学法，我这才意识到是自己的执着心怕心太重求来的，有失在怕什么，于是放下怕心，不看也不想眼睛的事儿。一个星期后彻底恢复了正常。大法修炼是超常的，所以要用超常的理对待修炼出现的事，而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对待。在后来的修炼中，所有出现的消业过程中，无论怎么难过，我都用正念， 不把他当成常人的病对待他，所以一次比一次时间短就顺利的过去了。修炼中如何对待出现的病业状态，就看修炼者的一念，是人念还是神念。从大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人没有病，身体难受是在消业，只要承受过去了，业消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功也长上去了，是大好事儿。守不住心性的是怕心在作怪，在信施信法上打了折扣。第二部分，转变人与人之间对待矛盾的观念。常人在对待矛盾冲突时，都要争个你错我对的，争个脸红脖子粗的。修炼人是要放下个人名利得失的。记得有一次，我大妹和小妹在我家暂时小住，她二人外出购物回来，小妹拿着几根小尖椒说没有买到辣椒，在一座楼前看见几颗辣椒上有小尖椒便揪回来了。大妹说人家喊她不让她揪，这时小妹就向大妹回嘴道，就你多嘴。我接过来说，在楼前长的东西都是人家种的，你不能随便摘呀。这时小妹就一个劲儿说我大妹，嫌她多嘴告状。我主持公道说，你二姐没错，人家种的东西不能随便摘。小妹就像发飙一样拿起我的一只鞋，使劲边拍边打地面，一边发狠说道，我叫你说，我叫你说。后来又拿起旁边的搓衣板拍打地面，我叫你说，我叫你说，几下就把我的搓衣板拍成两半了。我知道他觉得很没面子，又不好和我争辩，就拿东西撒气。我没有再和他争辩，他发够火了，拿起挎包摔门下楼，气冲冲回家了。这件事儿放在常人身上就要争个面子，大法修炼者要看得淡之又淡。那天晚上打坐时，突然感觉臀部剧痛，一会儿一股凉气刷的一下从脚底冲出去了。我知道小妹失常的举动是替我消了一块业，我真的应该发自内心的谢谢小妹，因为转法轮中说，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其实我们在修炼中所有遇到的人，不论是亲朋还是好友、邻居、同事、路人，只要与之发生矛盾，他们都是为我们修炼提高铺路的有缘人，也都是应该珍惜与救度的。第三部分，转变对一些突发事物的观念。正法修炼时期，每位大法弟子可能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因为没修去的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利用常人的形式举报，而面对我们的是公检法司人员，各种非法程序。当然，按国家宪法第36条规定，国家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公通自2000年、2005年和2014年国家三次颁布的39号令，即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50号令，废除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所以法轮大法修炼在中国是合法的，但是从99年720至今20多年，邪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一天也没停止过。大法师父多次告诉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全世界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在遭受迫害中，大法弟子最先面对的就是公安系统的人员，用常人的观念可能会敌视怨恨他们，而站在法上看，这些生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是面临最危险的人。因为师父说，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摘录自《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狱》。 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初也是为救度自己天国众生，冒着天胆来到这迷的世界。他们是被中共谎言毒害，被利益驱使而不明法轮功真相的人。如果我们只为自己少受迫害，不跟这些可怜的生命讲明大法真相，他们就会失去得救的机会，他们世界的无量众生也就会被淘汰掉了。这不是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的真正使命不只是修好自己，更重要的是救度迷中的世人，因为这关系到大穷天体无量众生的未来。所以今后看到公检法司人员，一定要有慈悲众生的大善之心，不要用人的观念想，他是不是跟踪我的，是不是监视我的，应该想到他是来听真相的，是来得救的，拉近心理距离，像和朋友唠家常一样，使对方真的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他们才会接受真相得救。明慧网上有过很多这样讲真相成功的例子。我在一次被非法劳教中就遇到过一个历史上曾经与我有缘的管政治学习的年轻女警察。由于受邪党谎言毒害，她对法轮功学员态度严厉，打法轮功学员的事也时有参与。师父点化我，在历史上他与我曾是一家人，我就用写真相信的方式告诉他，我在大法修炼中如何获得健康的实力，如何成为看淡名利、善待亲朋好友的快乐人，并告诉他很多大法弟子和警察历史上都曾经是亲人，劝他善待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行恶，对他将来不好。他看到信后真的态度改变了，语气不凶巴巴的了。后来他调离了工作。修炼中时时都会遇到问题，对待出现问题或矛盾，就看自己的第一念站在什么角度对待它，用人的观念和用神的一念对待，真是天壤之别。前者是没有脱掉人的壳，后者是退掉人的表面这层壳的关键选择，因为天上的理和人的理是相反的。要想修成神，时时处处都要用神念来要求自己，才是真正的向神的境界迈进。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看手机危害极大，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重生。我是一个修炼28年的大法弟子，前26年里我从来不看手机里的视频，我的手机没有微信，也没有其他能看视频的软件，所以手机从来没有干扰过我什么。那些年我对看手机视频的同修还不理解，认为怎么还戒不掉看手机的习惯呢？可今天的自己在这方面却摘了个大跟头，写出来与还在看手机小视频的同修交流。2023年由于丈夫突然离世，我来到女儿家帮女儿带孩子，送接孩子上学，那么必然要从微信上看到学校老师每天发给家里的信息，同时还得知道每天送学生班车的车次情况。女儿给我的手机安装上了微信，平日里我将手机放在大厅里，从来不放我自己的卧室里，开始我把握得很好，每天只看有用的信息，不看其他小视频。可是时间长了，有时感到很寂寞， 有意无意地打开小视频看看，开始只是浏览浏览，以后看看下厨房学学做菜，又看看天灾人祸的信息，再以后看上了小视频。小视频看下来有时得半个小时，我没有警觉起来，再后来每天都想看看，一来二往，好了，放不下了。真像师父讲法讲的人中毒那样，不看就安不下心学法，不看就安不下心做任何事情。其实自己也知道看手机的危害，所以一直控制着自己，每天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可是从看手机以来，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去年身上修炼前有过的几种病一一都翻了出来，我没有把它当回事，一一都走了过来。可是在2025年11那天，一天坏了左右下牙，突然不能吃饭了，没有对齿的牙了。过了一个月，准备到医院种植三颗牙，又查出了高血糖。这一查出，我警觉了，难怪我的眼睛出现了飞蝇症，天天眼里出一些黏黏糊糊的东西，并且还出现了视力下降、干渴症、体力下降等等症状。女儿开了中西药一大包，我没有动心，将药都扔掉了。我加强了学法发正念的力度，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可是对看手机问题，我也下了几次决心。记得去年12月28那天，我发誓不再看手机，将手机上贴上了看手机危险的标签，还在床头上也贴上了相同的标签。还好达到了一个月没看。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不小心又打开了小视频看了起来。心里明明知道不能看，可就像着了迷一样，看一次后悔一次，第二天还看，看完又后悔，来回往复。我问自己，怎么了？着迷了吗？真的中毒了吗？我还是个大法弟子吗？我不停地呼唤着自己，不能看，不能看，危险，危险，可就是戒不了。师父看我想改又悟不上来，在今年1月28日那天，我的右手食指无缘无故不能打弯，一打弯就疼，一触及到就疼，这一下把我惊醒了。食指疼，这不是看手机用的手指吗？每当看手机就是用食指打开的。我马上向师父承认自己看手机的错误，并且向师父保证，师父，弟子要是再看手机，我就把这个食指砍下来。然后我在一个本子上写下了从今天开始彻底戒掉手机瘾，然后写下了28号。每一天只要是没看手机，就在日期上打一个勾，到我写文章的时候已经打了11个勾了。这11天里，我没有让这个手机瘾干扰。有一次差点就要打开小视频那一刹那，我马上关掉了手机。我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把看手机的瘾彻底戒掉，我要让手机瘾这个坏生命死掉。我深知只要我不再看手机，它就会死掉。当我下决心戒掉手机瘾的时候，我的食指马上恢复正常了。现在高血糖的一些症状也渐渐开始消失。谢谢慈悲师父的呵护，我一定会不忘师父的厚望，做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同修们，看手机危险，看手机危害极大，我们不能进入魔窟被旧势力拖下去，别中毒太深了，戒掉这毒瘾吧。 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向那些精进的同修学习，哪还有时间看手机啊？把这时间用在做好三件事上，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最后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个人的一点教训，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看神韵舞蹈，疏远故事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观赏今年对大陆的神韵晚会中有一个舞蹈《疏远故事》，这个舞蹈表现的是疏远里一群学子对教书先生不尊敬，认为他老态龙钟，模仿他走路弯腰驼背的样子。老先生回头看见，众人轰然大笑。另一个学子夺下他手里的书，意思是你又老又没本事，不如我们自己学。老先生乐呵呵退下。先生走后，学子们遇到难题不能解惑，便去找老先生，却意外发现老先生正在习武，翻腾跳跃，腰不弯，背不驼，还有思维传感，吹口哨把鸟唤来，还做了一个金鸡独立高难动作。学子们大惊，恭敬把老先生请回。舞蹈寓意不是说老先生功夫高，是指他心性高，会在其中。被赶走无怨无恨，被请回不惊不喜，跟孩子们始终乐呵呵的，被学生捉弄也不急不恼，始终保持平易近人状态，一副祥和慈悲的样子。不因学子们年龄小顽皮而真的生气在意，没有上位者的架子。后面学子们以貌取人，能知错就改，又把老先生请回来。由此我想到，修炼人也会犯这样错误，比如在做项目中，技术专才可能被忽视而未被合理使用，付出多却被误解，跟老先生遭遇一样。那么谁能具备老先生那种境界呢？那才是真正高人表现。学子们表现也有寓意，开始时以貌取人，将老先生撵走，后来知错就改，又恭敬把老先生请回来，修成完美整体。这是修炼人要借鉴的，而且同修之间也要修取分别心。比如看不上年老土气没文化的同修，对同修说话不尊敬，言语不善，这样最容易伤人，也容易造业。神不会这样。我自己就有舞蹈里学子教训，轻慢同修，看不起人，不服。师父为了去我这颗心，经常让我看到与同修反差很大的地方。比如一次我牙疼，想去找同修交流，路上碰到一个老同修，我当时心态跟舞蹈里学子一样，没把他放在眼里，而他却主动跟我打招呼。我问他，你牙掉了几颗？他说没掉呀。我有点惊讶，他年龄与我相仿，这个年龄掉牙很正常，咋会一颗没掉呢？我又问，你多大岁数了？他说76。我更惊讶，我60出头，牙掉五颗，他76岁一颗没掉，精神比我好，这哪像76岁人。我自愧不如。虽然不能用掉牙来衡量修的好坏，但他话少，造口业少，牙也结实，而我跟他正好相反。此后我去掉以貌取人观念，老老实实修自己。再举一例，有个老同修几乎每次见面都说，你看我哪儿不行，给指指。我心想，他可能修得不好，让我帮一把。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夸夸其谈，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一次，我路过他家楼下，他让我进屋。进屋后，我见桌子上摆着大法书和笔记本。我说，你在抄法呀？他说，是啊。我问， 转法轮抄几遍了？他说十一遍。我说国外各地讲法呢？他说抄七遍了。我惊讶，心想这得下多少功夫啊，国外讲法我还没看七遍，他却抄了七遍，差距多大呀。那一刻我很羞愧，我还给他指点，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佩服地说，你真精进啊。他说你可别这么说，我修得不如你们好，多给我指指。我心想给你指指，你应该给我指指才对。从此我学会怎样修自己。什么是精进？精进在默默中，在别人不知道的锲而不舍中，在超常付出中。精进人不炫耀自己精进，总是想自己不足，也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比学比修中，我观念在改变，谦卑在增多。我想总有一天我也能达到舞蹈中老先生那种状态，因为那是师父所要的。现层次一点感想。
矛盾中修心去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今年的正月初九，我看望朋友的姐姐回来，老伴突然和我变了脸，开始发火指责我，说我说他抠门了。他以此为题指责一番后，又加码的骂我，骂得很难听，搞得我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找自己，早饭时我是说老伴为人处事不太明理，口气有些重了，他为此而恼火，惭愧之余我没有反驳他。自己作为大法修炼人，自己有错本应该认错，可我没有和他赔礼道歉，心里还是藏着过不去的人心，觉得老伴太自私自利，没有人情味儿。我一头倒下睡熟了，片刻我醒来，老伴看我睡醒了，马上火冒三丈，接着凶狠狠地骂我，那神儿够恶的，好像狱警对待囚犯一般的恨。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没完了，不就那一句话吗？你说我抠就不行，就和你没玩，咋地？他又是一顿骂。这时我才如梦方醒，该低头认罪了。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说错了，以后再也不说你抠了。他的火气算是消下去一点，声音低了下来，还是信口开河的骂。在这尖锐的心性摩擦中，我深刻地向内修。师父在法中要求我们骂不还口，这四个字我一直没有做到位。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接近30年了，在忍字上没有修出来。老伴和外人没有脾气，就是和我过不去。这分明是在帮助我修掉争斗心，也是师父在为我铺就毁天路，而我失去了无数次本应该提高上来的机会。师父这次又给我机会，自己该珍惜了，到时候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坦然面对，做到不气不恨，同时要感谢老伴为我做铺路石。神念起，峰回路转。老伴立即消气不骂了，他开始看手机视频，我便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矛盾又来了，老伴一看我盘腿打坐，本来声音不大的视频他霎时调大了音量。我明白了，这是考验我动不动心，是否做到坦然不动。我来到了另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打坐了40分钟，虽然双手冻得麻麻的，但心里暖乎乎的，因为我真正放下了那个顽固不化的争斗心。练完功，我做晚饭，老伴和我同桌共餐，他一脸愧疚，很不好意思。我找了一个他爱听的话题和他聊，我说，你们整个家族的老一辈寿命都长，咱爸最小还活了81岁，三叔活了93岁。三叔的为人不错，每次来 都给整个家族的孩子们钱。我遭迫害出狱回来后，三叔已经80多岁的高龄，他要来看我。我考虑他年事已高，就去看他。他万分高兴，劝我别上火，人该走那步走那步。他非得给我200元，让我补养身体，我不要都不行。我非常感动，三叔到寿终时没有遭罪，安然地走了。人行善不白行，都是给自己积福分。老伴听完我这番话，脸上露出了微笑，他赞同地说，三叔是心眼好，总是对别人好，谁有困难他都帮，真没少帮咱们。看得出真实的人生阅历启发了老伴，他从心里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老伴愧疚的面颊换上了笑容，我的劝善他听了进去。通过这件事，在修炼路上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向内找师尊护，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是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82岁。2023年4月底，因某些原因，我要到外省的儿子那里住一段时间。为了各自生活方便等因素，他们给我租了一个房屋。孙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孙儿上高中住读，周六周日才回家。儿子叫孙儿周末回家时，抽时间到我租住房来看望我一下。我丈夫已去世1年多。孙儿念九字真言得福报。我去不久，孙儿就上高中了，入学成绩不太理想。我就告诉他，每天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会开智开慧，提升学习成绩。为了提高写作文的水平，我介绍了证件网刊登的《写作有诀窍，思维要开窍》一文。后来我给他们讲了看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故事，如韩信受辱于胯下、唾面自干、张白忍等故事。由于他经常承念九字真言，很快就得了福报，学习成绩从入学时班上排名30几名，到期末已排在前几名了，并得了奖，至今人基本保持在前几名。向内找师尊慈悲看护弟子。2025年5月一个星期天，孙儿来了，很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奶奶，就是。我说，你要说什么就直说。他说，我妈妈不让我到奶奶这里来了，还要我保证不来奶奶这里，我已保证了。于是他就往外走。我说，怎么你刚来就要走？他说，我要到婆婆，我儿媳妇的妈妈那里去。我当时很生气地说，你姓啥？你姓 L 还是姓 Z？ 他不理我，走了。我儿子是80年代末上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儿工作的，媳妇是当地人，兄弟姐妹5个，他妈妈与2个儿子住在一起，老人住1楼，他爸爸已去世，2个儿子住楼上，各住1层楼，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媳妇的妈妈每天都能与2个儿子、读小学的孙儿见面，与读高中的孙女儿周六周日能见面，读大学的孙女儿假期也能天天见面。时不时媳妇和2个姐姐也要去看她妈妈，遇到有事或生病必定要去。过年更是兄弟姐妹5人及孙儿孙女儿、外孙儿孙女儿、外重孙儿重孙女儿一大帮人都要去。而我在这里只有1个儿子在这里，心想，我孙儿每周就来那么一会儿，你儿媳还不让他来，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来？你从有了孙女儿就没有去工作，到孙女儿6岁时有了弟弟，你就更不出去工作了，这样一直靠我儿子一人挣钱养家。孙女儿孙儿上学了，你文化程度不高，辅导不了他们的学习，还得靠儿子去辅导及开家长会。孙儿学习得了奖，你又在亲朋中发信息显示。再说，你也是 L 家的媳妇儿，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 L 家的孙子来见奶奶，而只去看你娘家的吗？更让人生气的是，你不让他到我这儿来，还要孙儿保证不来，是不是太霸道了？想到这儿，好像我修炼前患的美尼尔氏综合症一样，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感觉房子都在旋转，地在往上翻，站立不稳，赶快躺下。躺下后仍感觉在不停旋转，好像五脏六腑都在翻腾，心脏好像都要从胸腔里摔出去了似的，胃也好像在翻江倒海一样，心中十分难受，出汗，想吐。这时我猛然醒悟，这是旧势力看到我有那么多那么强的人心执着，只向外看不向内找，去论人中对错的理，根本不像个修炼人。他就抓住我的这个漏，急不可待地跳出来迫害我。此时我急忙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不辨对错，只向内找，不辨对错，只向内找，不辨对错，只向内找。连说三遍，眩晕的转动感瞬间就神奇般的停止了。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时时在看护着弟子，替弟子承受了罪业，从而保护了弟子，师恩浩荡啊。但剩下那点黑气还在往出冒，体位改变时，如从躺下到坐起来，从坐起来再躺下，都还有瞬间头晕转动感。师父说，遇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也就是说，遇到矛盾，不要去辨别谁对谁错，只向内找。我首先找到，对媳妇儿不让孙儿来我这里，有怨恨心，心中质问，你有什么资格权利不让他来？这是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说媳妇儿年纪轻轻，不出去工作，在家又没能力辅导孩子学习，有自高自大看不起人的心，觉得儿子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管孩子学习，太辛苦了，是对儿子的情没放下。看见媳妇的妈妈身边有众多的儿孙簇拥，有强烈的妒忌心等等。正因为以上我都是向外看，用人心人情人念讲人的理，还执着心一大堆，思想没在法上，所以就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让我出现眩晕的病业假象。不辨对错，只向内找，这就符合法的要求了，就站在法上了，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了，师父就保护了我，眩晕症状马上就消失了。在此弟子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现在看来，矛盾的出现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提高的机会，是师父安排媳妇来帮我修炼的。前面提到的怨恨心、争斗心等执着心，就是邪党文化的斗争思维毒素所致。这些邪党文化的毒素，正是自己要彻底清除它、解体它的。若用大法法理与人为善的去想，媳妇儿不让孙儿到我这里来，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有什么想不到的困难，要体谅他。即使知道他的动机中有不好的一面，也不挑剔，也要包容和善待。后来得知，那时媳妇儿才知道我叫孙儿念法轮大法好，怕孙儿被迫害。师父说，矛盾不暴露出来，没有这个矛盾的出现，你就发现不了你的执着，看不到你的执着，一切都是平和的，那能修吗？引自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所以只有在这矛盾中向内找，才能发现自己的人心执着，才能尽快地修去这些人心执着，才能提高心性与层次，才能长功，才能走向神，这不是大好事吗？我真得好好谢谢媳妇儿才对啊。可是也知道按师父讲的法理，我应该感谢他才对，但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是很顽固的，需要一个过程才行。向内找的同时，有时不自觉的还会冒出那些怨恨心、看不起人等执着心来，从而又看到对方的不足，实际上又陷入人中了。明明此时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心要去，却因此而削弱了去执着心的力量，所以总是在去，总是去不干净，怎么办？ 我就加强学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中说，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包括原谅你的敌人。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通过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扩大经的容量，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还能生常人的气，又怨恨常人的心呢？这不正好是去我这个心的时候吗？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把这个怨恨、看不起人等执着心从我空间场中，从微观到宏观，层层解体，销毁灭尽。它不是我，我不要它，我要解体它，消灭它，请师父加持弟子，让它永远不存在了。由于我按照师父的教诲找到了这些人心执着，并决心不要它，修去它的时候，这些执着心在渐渐地变淡或消失，因体位改变引起的瞬间头眩晕感也彻底消失了。这是师父的圣恩，无上恩典啊！在此感恩师父时时看护和救度之恩，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
不要放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智真。临近中国新年，打扫家里卫生时，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年买的物品特别多，吃的、喝的、穿的、化妆品，家里到处摆着我买的物品，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拆封，或用到一半就放在一边不用了。这些买来的物品，很多东西是当时看着好，头脑一热就买了，或商家宣传说商品好，自己也买，或看到别人买了，自己跟风也买了。购物时不是自己需要什么买什么，而是我想买就买，不买就难受，消费观念很不理智，结果造成家里的物品摆放的到处都是，这不仅浪费钱，收拾起来还很费时间。师父说，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出自《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反思自己购物时，内心更多的是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很自私贪婪，这种随意购物的行为就是在放大魔性，一定要修去。我想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金钱也是，自己应该感恩和珍惜。记得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位同修在文章中说，大法弟子的钱是大法资源。我身边很多同修为了更好的证实法，平时省吃俭用，省下钱买做真相资料的耗材，自己要向同修们好好学习，学会节省，学会付出，转变自己的消费观念，理性的思考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再买什么，珍惜师父赐予我的一切。
对道法自然的一些想法，作者一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里的这句话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也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烙印。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几千年来，很多中国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顺其自然作为为人处事的原则。在中华传统文化认知里，佛家说佛法，道家讲道法。按照道家的理论，太极之上是太虚，无极是无，道之上是自然，也是无，所以自然在道法中是最高境界，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影响力是巨大而无所不在的。大法弟子都知道，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都是为了奠定人能理解法的文化，所以无论佛家、道家留下的理论，其实也只是修炼文化，并不是真法。然而这骨子里的精神烙印， 连带着生生世世的经历，还是对今天的修炼人影响很大。道法自然的观念对个人修炼而言似乎影响不大，但在正法修炼中，面对旧势力破坏大法的邪魔的干扰，旧宇宙的法都在师父正法中被归正的情况下，这种观念就会妨碍我们。师父在道法这篇经文中开示，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选自精进要旨道法。我理解到，所谓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修炼文化中的太虚无极无，其本身也是生命，也是旧宇宙法在一个层次的体现，而整体旧宇宙的法都变异了，都在成住幻灭中走到最后一步了。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我是不能顺着这个自然走的，在磨难中要多学法，用自己在大法中领悟的法理衡量，看看这磨难背后的必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这个磨难背后是旧势力在钻我自己的空子，这个空子是我自己还有不符合大法标准的地方，自己的漏到底是什么，错在哪里，怎样才是对的，如何纠正自己这个不正确的观念，行为上怎么做才符合大法在这一层对自己的要求。再比如，如果我再通过以上的向内找，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并纠正了，心真能坦然不动了，却发现这磨难还是没完没了，那我就再看看自己心性或者行为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那么此时这个所谓的磨难背后的原因一定是邪魔的干扰，我就坚定地发正念，解体这个磨难，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讲过，佛法是宇宙的特性，是造就物质本源的因素，是宇宙产生的原因所在，选自精进要旨正实。我从中悟到，在任何矛盾面前或者磨难来时，如果能通过静心学法和向内找，真的能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归正它，那么修炼的境界就在不断地向更本源突破，也就是更宏观、更微观的境界了。最近修炼的一点心得，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随感，追求完美是人心。作者小月。很多人喜欢追求完美，任何事情都想做得尽善尽美，不留一点的瑕疵。这似乎是对的，特别是作为修炼人，更应该去掉所有的执着心，做到最好。然而很多时候的追求完美并不是这个原因。古时候有一个小国的国王， 做什么事情都将做到最好，吃饭也是，做事也是。比如吃饭，在他眼里，没有一道菜是合他的胃口的，不是太咸，就是太甜、太酸，没有令他满意的时候。而他的妻子却是很随和的，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太甜了，那就吃点咸的；太咸了，那就多喝点水。当然，下人们都喜欢王后，而不喜欢国王。我在工作中也是这样，有时候领导安排一件工作，就想做得没有一点的瑕疵，做到最好。听起来很好，其实根本就做不到，因为工作总有想不到的事情，考虑不周也是很常见的。追求完美，用今天的话讲，这就是强迫症，其实都是一种人心执念。国王的行为是苛求别人完美，而不是自己要做到完美。为什么国王不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发火，不苛责下人呢？这不也是一种完美吗？我在工作中的追求完美，听上去很好，其实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是一种争斗心、攀比心，就是想比别人做得好，以此来显示自己比别人强。无论何种情况，都应该找一下自己的原因，做不好一定是自己的缘故，别去苛责别人。大法师父告诉我们，我这宝马车啊，是赛车型的，我这个系列是五系列，挺漂亮，那个表现出来的心情，那个满足感是一样的。这种满足感在哪个生活状态中都是一样的，可是生活状态本身的攀比是无止境的，把人类状态推向哪一步都不会满足，都还要向更高去追求。可是离开神的安排就是危险的，欲望是无底洞，却会把人带向不是人的状态。引自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任何时候想做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过分的攀比心是要不得的，苛责别人，让别人做完美，更是错误的。很多事情随其自然，尽量做好就可以了。而作为修炼人，却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这只是在心性上，行为还是要注意分寸的。切莫追求完美，因为人中不存在绝对的完美，但在天国世界确实是尽善尽美的。想要完美，那就修到天国世界去，那里才是最美好的，但那也不是追求完美，因为完美不是求来的，而是修出来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